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赐给我们这美丽的早晨，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真道，来敬拜赞美你。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愚拙的心，好叫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你的道理、你的话语。好，让我们心中有耶和华作王，使我们可以顺服你，我们可以遵从你。求主带领我们一下读经的时间和上课的时间。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的名求，阿门。今天本来是仲裁哥教，但是他因为在国内，所以我这个星期和下星期帮他代课啊。好，我们上星期读了士师记的10-19章，对吧？上星期有张丽弟兄帮我们带士师记一到九章，对吧？好，士师记它一共有21章，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那前面的一到二章呢，主要是讲的是前言主要是为什么以色列会到士师的时候士师的时代，是因为他们没有赶出，对吧？他们没有赶出那当地的人他在第一章有很多说哪一个支派没有赶出周围的人，所以因为他们与当地的迦南人合为一体。不仅住在他们中间住在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而且呢还娶了他们的女儿，并且把他们的儿子嫁给那个迦南的人，所以这样子的话他就造成了他们就侍奉不是耶和华，侍奉别的神侍奉巴利所以导致他们信仰的属灵的黑暗所以第一到第二章讲的是前言主要是介绍士师记这个背景，因为是以色列人没有赶出当地的迦南人，跟他们住在一起，跟他们通婚的婚姻是人的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一个关系他以色列人居然娶他们的女儿娶他们女儿为媳妇，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他们所以造成他们信仰上的混乱。因为你一个跟一个人结婚了，你就很容易受他们影响那从3-16节主要是讲的是那个士师我们一共有几位士师？12位，感谢神有12位士师。那最出名的有6位士师，对吧？有6位其中最出名的2位，哪2位？还有呢，基甸对吧？我们今天又来讲那个其中很出名的耶弗他和参孙的那个士师一共有12位士师那小士师有6位，大士师有6位大士师是比较时间座位比较久一点的
是圣经描述的
篇幅比较对好，篇幅好，不好意思，我觉得 PowerPoint 没有出来篇幅比较长一点，谢谢安娜的提醒是篇幅比较长一点长一点。那士师记其实是在16章开始16章结束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参孙死之后，那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就差不多结束了。那17到21章呢，它主要是讲的是那个 appendix， 就是举出一些例子，描述当时的时代是何等的黑暗他讲利未人还有亚比干的世界就是讲他其实不是延续士师记不是延续参孙死之后的日子，他是参孙死之后已经士师已经结束了，士时代结束了。不过那个士师记加了17到21章表达的是他给我们举出一些例子，当时在士师时代是多么的，你像米迦他自己他请了一个 personal 的牧师在家里面供着那个利未人还娶了很多妻子还有妾所以讲当时是多么的黑暗所以基本上士师记就分成这三个部分很好记1-2章前言，3-16章主体，17-21章是后记所以就很容易记。那士师的话他其实就是拯救者就是一个拯救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拜假神，然后困苦，然后呼求神神就帮他们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当士师帮他们从敌人手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又太平了一段时间太平一段时间，像底波拉帮他们打胜仗之后，他们一共太平了多少年？ 四十年哦，哦，国内国中太平四十年哦，他就慢慢慢慢的就太平，然后太平之后他们又怎么？四十死之后，他们又怎么？又
犯罪，
犯罪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哦！所以你看到他是这个恶性循环的哦，这个 cycle 的一个 cycle 是恶性循环的哦。等一下我们再讲。好，那基本上上星期我们有看了基甸的故事啊、哦，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第十章啊、哦。第十章开始说亚比米勒以后啊，亚比米勒就是那个基甸的他的妾所生的儿子啊，他把他为了他把后来叫一班土匪把他的七十个他一共基甸有七十个儿子，他把他所有弟兄都杀了只剩下一个，最后他自己也被他被他的弟兄的约旦的诅咒归到他们身上，他自己也被也死了。所以看到所以整个事实际上我们看到虽然就是以色列经常犯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过犯的虽然他们一次一次的犯罪，但是神还是仍然的记起他们兴起事实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太平的日子是不是大过受苦的日子，是吧？他特别底波拉那一次太平四十年你看到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过犯的。好，第十章讲的是一些前两位是比较实际，就是那个篇幅比较少一点的我们今天来看那个耶弗他这个事实耶弗他在第十章的第六节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就是我们离开真神拜假神在当时的环境他们是拜巴利那同样可以延伸到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时候在生命当中偶尔也会有的或者其他的没有信主的也会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比如说金钱或者我们的事业或者我们的某一个喜欢的东西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神叫偶像不一定是说像当时是巴利也许我们现在目前不会拜观音，但是我们会很崇尚，比如说很崇尚很好的物质，很崇尚舒适的生活，很崇尚有钱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看到对不对看到耶和华眼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是离开真神了，有其他的东西在我们心中作王，在我们心中掌权了。其实很容易的就是我觉得人的心中总要有个东西被填满，如果你不被神填满，你一定会被其他东西填满的如果神在你心中没有做主掌权，你一定会有其他东西不是不要说我不信神，我没有神，我不会被其他东西捆绑这个是你看到没有，在那个后面那个米迦如果一个人离开假神，他一定会有一位其他的神，你一个人离开真神，他一定会有一位其他的假神会占领他心中我看到所以耶弗他当时呢以色列人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然后他们就欺压约旦河那边的以色列人共有十八年记住都十八年等一下我们比一下以后的看多少年所以在耶弗他的时代那个以色列人被欺压是十八年然后以色列就准备去攻打他们，就去回拨他们。他们想到哪一个比较他们听到了耶弗他的名声耶弗他就相当于《水浒传》里面的草蜢英雄你看他出生，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对吧？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你看这个多妻的悲剧当时你看本来这个基列他有很多妻子生的。基列妻没有很多，基列的妻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他长大之后刚开始还可以特别是他的，你说娶一个妾还好，特别这个妾是一个妓女那个名声更是不好听，所以当他小时候呢，那哥哥们还能够容忍他毕竟是父亲的儿子，但长大以后就怎么样就不行了，因为怎么样要分家产长大之后怎么要分家产，到分家产的时候就问题出现了你这个妓女的儿子怎么可以跟我们一起承受父亲的产业呢？所以他们就怎么把他赶出去了 就主赶耶弗他十一章啊，他就主赶耶弗他，就不要他承受他父亲的产业。那耶弗他因为受不到家里的温暖啊，他就被被迫逼上梁山，对吧？跟他带了一群什么匪徒，对吧？就带了一帮那些匪徒在那里聚集啊，所以他就贫穷，极恶贫穷啊，就好像英雄就是有那种佐罗的感觉啊，就佐罗那种啊，有那种，所以他的名声就被以色列人听到了。所以那些长老的话就来以弗攻打那个长老，就到那个罗伯地叫耶弗他回来啊，长老就去派他回来。然后那个耶弗他就首先的话他答应了之后，他就没有直接去攻打，他是派那个使节团去跟亚门人求和，跟那亚门人求和。那亚门人的王呢就不听从耶弗他啊，就不听从他的那个话，所以的话他们就打起来啊。你看到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啊。你看他很多时候当讲基甸的时候也是灵，对吧？圣灵哦，参孙也是，对吧？有灵降在身上，所以你看在旧约时代是有圣灵的那种充满的啊。但是当之前我们也讲过，那个圣灵充满这当时是暂时性的啊。现在耶稣来之后，圣灵的充满是永恒的、永驻的。圣灵的充满是跟侍奉有关啊，因为神要借着耶弗他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神的灵充满他们啊。是圣灵的充满是为了。为了完成神的功啊，这个在我们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讲到圣灵的果子啊，所以圣灵的果子和圣灵的那个恩赐啊，这个灵可以说是能力恩赐是不一样的啊。圣灵的恩赐是跟服事有关啊，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啊，这个人有没有能力。但圣灵的果子呢是跟生命有关啊，所以耶和华的灵降在某个人身上，说他的那个圣灵的能力降在这个人身上啊，但并不一定代表这个人呢有圣灵的果子啊，他生命很好。比如参孙，等一下我们讲的参孙，他是很有能力的人，对吧？但他的灵命怎么样啊？特别不是特别好，他有很多的他好色后来就荒废了他的神给他的那个能力啊，荒废了一生。所以看到圣灵的恩赐和能力恩赐和果子是不一样的。好。还有讲一下，就是士师，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完了十九集啊，所以看这些士师，他们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啊。你看那个基甸是不是特别胆小，对吧？他特别胆小怕事啊，他叫他仆人跟他一起下去，他晚上去做主体那个听那个啊，他是非常胆小怕事的啊。那参孙也是好色啊，所以看到其实士师都是非常平凡的人，像我们一样的，我们也很多的软弱，但是。这些平凡的人，神可以借着他来完成不平凡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平凡的神啊。所以特别看到士师，你看到很多的人，很多士师，其实他们不是特别那么有，好像看起来说很属灵或者非常的非常的那个伟大啊。你看基甸他有很多的妻子，对吧？所以他就导成有很多妻子，有七十个儿子啊。你看他啊，所以看到很多的。那参孙好色，所以看到那个神的不平凡和人的平凡啊。好，我们看一下三十节耶弗他，我们回到耶弗他啊，耶弗他当耶和华出去打仗的时候呢，他就向耶和华做一个什么事情？许愿啊。但我们在在前面啊，在有讲过许愿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许愿我就来讲，主要讲两点。一点就是说，这个耶弗他并不明白神啊，他不是很清楚神。他当我们许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他说：“神啊，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啊，先从我家门出来的迎接我的，我就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所以 他说啊，神啊，如果你让我赢，我就献为你献上祭啊。你看他跟神的关系是那种交易的关系啊，是不是啊？交易的，他没有完全明白神的恩典啊。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应该是一个爱的关系啊，其实恩典的关系。不要说神啊，你今天祝福我博士毕业了，我就捐，我就会奉献你一年的时间，让来侍奉你啊。神啊，你今天如果给我了一份 Google 的工作，那我那一年我就奉献多少钱给你啊。其实神不是的啊，你不做什么神还是会，因为神乐意赐福给我们啊，神乐意帮有恩典帮助我们啊。所以他不明白恩典啊，神恩典的关系，他就许愿。就许愿说啊，怎么样子啊？啊，那第二个是他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们家门出来的时候迎接我，我就将他献上为祭。他说献人哦，你看，所以他因为他住在外邦人当中，所以那个外邦人迦南人他们有什么有献儿女金火的那个风俗，对吧？啊。他当那个外邦人，他就经常把儿女献给那个假神了，所以他住在外邦人当中，他就行那些当时的风俗啊，他就把我的那个人，其实神在整个圣经里面没有说叫你献人了，他说你要献羊献牛对吧？啊，羔羊和牛啊，没有说你要献人，他说我要献人。你看到，当我们如果真的跟社会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做出了很多那些决定是悲剧性的，他把自己亲生的唯一的女儿。因为他献错了，许错了愿，他不明白神的道理，给活活的给就是被他给弄死了啊。那他呢，他因为住在外邦人当中，他还忘记了神的律法。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读圣经的人。因为如果读圣经，我们看一下利未记27章第5节，翻一下前面的27章，你看摩西的律法，他被他们都遗忘了啊。摩西在利未记里面哦，耶和华对摩西说，利未记27章哦，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就是人如果说还特别的special 的那个愿的话，如果是人的话啊，是可以拿那个钱去 redeem 的，就可以赎回来的啊。他说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50舍克勒啊，然后说如果是女人要固定30克瑟勒，若是从5岁到20岁的男子你要固定20克瑟勒，女子固定10克瑟勒。所以他的女儿应该是处女嘛，还没有出嫁，我觉得应该是5到20岁中间哦，他女儿是5到20岁，所以的话应该是10舍克勒对吧？啊，所以他女儿这个岁数应该是要，他如果拿出10舍克勒的那个钱啊，去他就可以把女儿的命给换回来。但他没有读圣经啊，就是我现在说的啊，他没有不明白摩西的律法，他们这些人当时是没有王啊，都忘了神的律法，他都忘记了怎么样，所以他把他女儿活活的给就是葬送他的生命啊，他的女儿就是他啊，是独生的唯一的女儿啊，所以看到这个悲剧啊，导致他最后做那个事实多少年，只有短短的6年啊，也许他太悲伤了，他唯一的女儿死了，他只有做以色列事实6年啊。所以看大家这个他献女儿这个许愿和献女儿的那个例子，那个悲剧，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离开耶和华，他的所做的决定或者他整个家庭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好，我们看一下，12章啊，我看12章，说讲的是耶弗他和以法莲。所以当耶弗他打完胜仗之后，以法莲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这个以法莲人是不是又来捣乱了？
是
啊，第一次在捣乱是什么时候？
基甸
的时候啊，在8章基甸的时候啊，第8章他对基甸也是这样子的啊，每次别人打完胜仗，他就说为什么没有叫我去啊，这个功劳全是你的啊。但是耶弗他的回答跟基甸一不一样啊，基甸是个非常diplomatic， 他很有那种比较的委婉啊，比较有那个政治家的手腕。他说呀，我做了怎么跟你比呢？你能把王的生命都拿到我说小事情啊。 那耶夫他是以那种霸王的那个态度啊，就跟他回应了啊，所以就他耶夫他就说啊，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啊，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你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的，我就拼老命去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哦，所以那耶弗他就召集基列人与以法莲的征战啊，所以看到然后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有趣的例子啊，他们要分辨哪些是以法莲人啊，就叫他们说什么，说一个字，说示波列啊，就好像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我经常把那个 L 和 R 有时候说的不是清楚啊，美国人就听清楚啊 ，L 和 R， 所以说你的口音就分辨说哪些是真正的以法莲人啊，假的哦。你看这个例子啊，就看其实基甸他还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比较有那种温和的啊，但是那个耶弗他是完全是非常强硬的那个态度啊，所以耶弗他最后在以色列做王啊，做士师六年啊，当中说这个六年好短哦，是不是因为他死了女儿就比较忧伤啊，就时间寿命也不是很长哦。好，那我们差不多看了，我就是主要是讲一些比较重点的啊。要看一下我那个参孙，我就想多讲一下啊。参孙的故事是在13-16章啊，他主要是讲那个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参孙啊。所以13章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位我刚才讲啊，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离开真神去拜假神啊。好，这最大，因为第一诫就是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吧？所以最大的诫就是那个最重要，就是他们啊可能犯了那个罪恶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仔细读的话，这是以色列第几次背叛耶和华，如果大家仔细读的时候啊，可能说这是第七次啊，这是以色列人第七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那么耶和华把他们交在腓力斯人手中多少年？40年。大家刚才我觉得他们在耶和华手中是多少年？18年。你看啊，你看，所以这个循环呢是 worse and worse 啊。看这个是 worse and worse 的。所以提醒大弟兄姐妹们，就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就是有时候犯罪啊，然后神来到神面前，神赦免我们啊，我们就重新的跟神和好关系。但是我们再犯的时候哦 ，continually to sin 的时候啊，我们如果不停的住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处境是越来越坏的啊，不是越来越好，是越来越严厉的。你看整个的啊，在底波拉战胜之后，国内太平40年。但参孙他打完那个最后跟腓力斯人殉葬的时候，国内就没有太平了啊，那就是以色列没有太平的啊。所以你看这个 cycle 啊，那个是越来越恶劣的啊。如果说我们神是有恩典的神，但是如果我们一而再而三的在黑暗当中的时候，神的那个我们的所处的那个环境是越来越恶劣的。好，那当时呢，有一个他是讲参孙的出生，他说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罗亚啊。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啊，他这里面讲了很多次耶和华的使者啊，所以讲一下啊，什么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其实神是因为神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神啊，人是不能跟他亲近的啊，神就以人能够所接受的样子出现，就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啊，其实就是神自己啊，就好像一个太阳，它变成一个生日蛋糕蜡烛的样子啊，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就人可以接受的样子来出现啊。因为神太有荣耀，太有能力，我们人是不可以看到的，肉眼不可以看到的。然后说那个耶和华使者就对他的妈妈说你要怀孕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你要非常谨慎，你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啊，这是那个拿细尔人的风俗，对吧？拿细尔人的规定啊，规矩在民数记第六章有讲到拿细尔，如果你要做拿细耳人啊，你要做什么？你不能喝清酒，浓酒都不能喝啊，也不能剃头，对吧？也不能靠近死尸。所以他就说，可以，你可以生一个儿子，但是你把这个儿子要献给耶和华啊，你要在这一生要做拿细耳人啊。所以看到民数记那个第六章，他表示说，那个拿细耳人一般呢是指的是一段时间，对吧？民数记第六章， 我们之前看了啊，是 a specific time 啊，但参孙它是什么？它是一生啊，它是一生，你看它一生的。啊，在那个民数记第六章啊，拿细人就是说，如果说在某一段时间啊，我们人，我们基督徒，我们信神人把自己分离啊，分别归给神，在某一段时间啊，他说就是许特别的愿啊，不喝清酒浓酒啊，也不吃什么啊，不喝葡萄汁，也不喝不吃葡萄干啊，这些特别的规定来表示自己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在那一段时间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哦。所以同样那个参孙他一生要做拿细耳人，他一生就要献给耶和华哦，他的秘密是在什么？他的头发，对吧？
嗯，
他的头，他秘密他在头发里面，他头发一剃他就没有能力了哦，因为他这是一个标志啊，标志他把自己献给啊耶和华的哦。所以看到啊参孙的一生就是神要他带给的给他啊。嗯，然后看一下啊，OK， 在24节啊，13到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啊，又是灵啊，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啊。所以看参孙啊，从14章开始讲参孙的婚姻啊，他其实一开始就在婚姻的那个。事实上他就没有顺服神啊，他就随自己的随心所欲啊，看到哪一个女孩子漂亮就喜欢她啊，不管她是外邦人还是自己的邦内的啊，他就说14章啊，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力士人的女儿啊，腓力士啊是他的那个压迫以色列人的啊那个外邦人啊，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啊。他告诉他父母，因为当时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啊，所以如果说你看那个婚姻还是要正要就是要父母拿聘礼去娶那个女子的啊，当时的社会啊跟我们以前封建时代也一样啊，就是父母要拿聘礼去娶女儿啊，去把那个媳妇娶回来啊，所以他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力士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啊！愿他父母去说你给我娶来，父母拿礼金去聘啊，去聘那个女子啊。他父母说：“哎呀，儿子啊，你在我们本族没有女儿吗？为什么偏偏去那里找一个女人啊，一个女子过来啊？为什么要去啊？去，你就是在未收割礼的腓力士人中娶妻啊？其实当你看到啊，神在新约当中啊，信与不信的不能同为一二。”啊，婚姻是最亲密的关系啊！如果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有所妥协的话，给我们造成这一生啊，造成很大的那个障碍啊，或者是导致这样产生就是悲剧啊。但他没有听啊，他没听，最后他就就说，然后他就。参孙就跟他父母下了亭拿去啊，到了那个亭拿葡萄园啊，看到一个少壮妻子啊，就是少壮狮子啊，然后参孙就非常喜欢那个女子啊。你看到第八节，他说过了一些日子，再下去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疯子和蜜死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浅吃浅走。你看到大家看这个有没有什么疑惑？当然刚才讲那个拿细耳人，他们不能怎么样，不能接近死尸，对吧？啊，不能接近死尸。他怎么样？他用手看到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他用手去取，他接近了那个死狮子啊，他亲近了那个死狮啊，他又违背了神的命令啊。他看到他不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啊，他虽然有能力很多，但是他灵命不好啊，他恩赐很多，但是他灵命不够啊，灵命不好啊。所以看到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我先看故事再讲那个所以当然婚礼的时候他们就有那个腓力士人叫他的那个未婚妻说你要婚现妻子说你要告诉参孙给他们出一个谜语让他们打出来，那么他们都打不出来，然后他就叫妻子你得把他套出来，他妻子就是哄的啊，就是跟他闹，他说你是恨我爱我了，请你把意思给我啊。后来他第一次你看啊，从第一次看到以后他就做了妥协了啊，就告诉他的妻子啊这个谜语的啊那个谜底是什么什么。你看在 那个参孙的十在十四章他失败了，他就不仅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啊，他还也就是他老婆说什么他就回答就告诉了他。那十五章讲的是参孙报复腓力士人啊。那看到我们再看一下啊，十六章啊，那还有后面很多故事啊要讲，所以看看十六章啊，主要讲的是参孙与大力拉啊，大力拉啊，大力拉是一个十六章啊说，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啊，他先是有一个妓女啊，看了一个妓女与他亲近，然后的话第四节后来啊。参孙在郡聂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啊，说大力拉然后那个腓力士人就来就说你哄参孙探讨他的秘密啊，那么大的能力的秘密是什么啊，如果你套出来了，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啊，所以大力拉就使用各种手段来哄骗那个参孙，他说你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你要是爱我你告诉我啊，我们夫妻间不能有秘密呢啊，就每天跟他说啊。那第一次的话参孙回答说啊，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啊。然后腓力士人就来拿啊，那后来就来拿来7条未干的青绳子给妇人啊，最后后来第九节的参孙就挣断绳子啊，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样啊，一般啊。那后来他力气的根由还是没有人知道啊。这样一共经过了几次啊？三次吧啊。说第三次一共经过了三次。大家当我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参孙不明白他妻子在跟别人一起来献祭他呢，陷害他呢？那么经过了三次，他还是。第三次他没有说为什么有人在弄我，是不是你告诉他们的啊，他还不明白啊，经过三次他还不明白，所以我看到他有点迷惑啊，为什么如果第一次出现我说肯定是你告诉腓力士人的啊，但是他没有，他一而再再而三让大力拉一直欺哄他啊，说当一个人他被情欲所捆绑的时候啊，他就会丧失他的理智，他就丧失他的判断力啊，判断力啊，你在我们在那个加泰书讲那个情欲与圣灵的征战啊，所以其实大家这情欲的试探是很强大的，靠人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啊，弟兄姐妹们，真的，你看参孙他就啊，婚姻是一个最神圣的、最亲密的关系啊，他就在里面就犯错啊，所以大力拉一而再、再而三的套他啊，他说出来，但是他还不发现，他还不明白啊，他就还是继续的啊。所以看到他的被情欲所捆绑之后，他就非常的软弱啊。所以我们如果以后在我们生活当中或目前，如果我们有什么试探啊，如果是情欲方面试探，我们真的是你无法抵挡的，真的唯一的就是最好就是逃啊，就是逃或者说是祷告啊，逃不了就祷告啊。这后来那个大力拉就非常的生气，他说十五节他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呢啊？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得要死，烦闷的要死啊，每天跟他没人说，他烦得要死，最后他就把秘密对吗就告诉他啊。所以那后来在第二十节啊，那个大力拉说参孙的腓力士人哪里来的啊？参孙从睡中梦醒过来，他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啊，神已经离开他了啊，因为他不顺服神啊，他不做神做了神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啊，神事情神就离开了他啊。就同样我们自己啊，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得罪神，或者说违背神的意思，神就会离开我们啊。 但是呢，神还是有恩典的啊，在二十二节啊，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啊，好，头发一长起来，他就有能力了啊，所以看神的恩典还是大过我们的过犯的啊。那最后参孙就与那个腓力士人一起啊，一起这个殉身啊，就是他就死了啊。所以看到啊，三十一节，参孙的弟兄和他父母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啊。台上男站在索拉和以实劳中间，他在他父马罗亚的坟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所以看到说一个人如果他有很多的能力，有圣灵的恩赐，他如果没有一个圣灵的果子，有美好的生命的话，他的结局啊，就是也是非常，就如果像参孙这样子的，是非常惨的。所以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他既有圣灵的恩赐，又有圣灵的果子，有生命，那是最讨神喜悦的啊。好，我们看一下17-18、19章那三章啊。这17、18、19刚才讲的是这个士师记的 appendix 啊，那个补充啊，它主要是讲一些例子来描述当时的那个时代是多么的混乱啊。我们看一下米迦的偶像啊，17章米迦的偶像啊，就讲那个以法莲人，他名叫米迦啊，他就偷了他妈妈的那个银子啊。那妈妈就说谁怎么样，他就说是我拿去的啊，他是我拿去的啊，然后他妈妈就是一个没有底线没有人，他说哎呀儿啊，如果是你拿去没关系啊，愿耶和华祝福你啊，他妈妈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祝福他啊，而且呢他妈妈从那个从这被偷的1100舍克勒的银子当中分出一些银子来献啊，好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组成一个像，这违反了第几戒？就违反了那个十戒中第几戒？第二戒对吧？不可雕刻偶像对吧？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你看他啊，以法莲的，这是以色列的这个族内的人哦，以色列民人，他们忘记了神的第二戒哦，还为自己雕刻一个偶像哦。所以呢，米迦的妈妈呢，就将200克勒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了一个像，组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啊。好，所以他开始就是违反了第二戒啊。然后，看到第6节啊，说从这里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圣经啊，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这句话如果大家读了17、18、19啊，或者以后20、21节，这句话重复了很多次，记不记得？特别是四世纪，如果大家读过圣经一遍，最后一节是什么？以什么结尾？前面呢？那时大家翻到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你看他重复了好多遍，我看了一下，从17、18、19啊，21都有，除了20章没有的话，好像是记得20章没有重复以外，其他每一章都有重复这一句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我们来讲看一下这个什么叫做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啊？这个王不是指的是行政的王啊，就是那个国王 king 啊，他讲的是一种属灵的黑暗啊。神的旨意是说是要做人的王啊，神的旨意说神要做王，在我们心中做主掌权了啊。但是以色列人偏离真神，所以他们心中没有王。如果心中没有王的话，个人就任意而行，就如同一个没有牧人的羊啊，如同一个没有牧人的羊，个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啊。就这个说，这是一种属灵的黑暗啊。所以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他就心中就非常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那士师时代啊，其实神有给他们一个拯救者啊，这个拯救者就是士师。但是呢，虽然有拯救者，但是那个以色列人心中他们没有神啊，他们一直是违背神。所以看到虽然像现代社会啊，我们如果说我们有那个耶稣基督 我们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我们还是一样的，就像没有神的人哦，就非常的个人任意而行，就会行很非常不讨人喜悦的事情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哦。那他又讲了一个利未人啊，说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啊。那个米迦就说，哎，这个利未人，我把他请来我家做我家中的牧师啊，做我 personal 的牧师啊，天天为我祷告。那我不是家里不是很好嘛，对吧？那个他就跟那个少年人说，利未人说啊，你来我家，我每年给你十克舍勒银子，还有一套衣服，还有包吃包住。我给你包吃包住，这样待遇好不好？利未人就诶，这个待遇不错啊，我这里都没有地方住了啊，既然有人给我提供住，提供吃，还要给我银子，还给我衣服穿啊，那好，那我就坐在他家中做他祭司，做他祭司。你看当时，你看那个祭司都这样子啊，你看能够他们的生活能够好哪里去，他们的那个生命啊，祭司都这样子啊，你去一个家中为了钱啊，去做别人 personal 的牧师啊。然后看到就是那个米迦他的那个偶像，还有家中个人牧师啊。那从十八章开始讲的是那个但人啊，十八章又是以什么，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啊，又是以这个开始啊，又提。所以当圣经每次不断重复一句话的时候，证明这句话非常有重量啊，神啊一直在提醒我们，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说但支派的人是寻地居住，诶，这个出去约书亚记分地不是分完了吗？对吧？就还是为什么讲但支派的人还在寻找那个地居住呢？因为他们本来是那个但支派是分在南部的但他们没有赶不出那里的外邦人，他们就没地方住了没地方住，他们就必须做什么？去抢别人的。大家看到后面的，他就抢别人的那个地盘成为强盗支派就看到他们没有赶出他们的那个外邦人所以他们就到了那个米迦的那个家里看到那个像我看到家中还有一个牧师就挺惊奇的他们就派人那个有个探子，然后就回去报告他们，然后他们就过来抢的米迦他的那个雕刻的偶像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的话，这个偶像是双数的那个 gods 复数的有很多很多的那些假神很多很多的偶像不仅仅是一个就把他们的那个就给抢了然后把他的那个牧师也抢，祭司也抢过去了。他说他就跟那个十九节他们就对那个少年人说他们回答说，你不要作声啊，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你做一个人一家的，还是去我们整个的支派做祭司那祭司心里就很什么，还很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你看到这个祭司，你看他多么的心里面多么的昏暗了，黑暗他既然愿意就游来游去他跟心中根本没有神了。哪一个人请他，给他多了钱，更多的名声，他就跟他们去虽然后来他们就抢了他的祭司和他的偶像，然后那个米迦就追赶他米迦就追赶那些但人那25节，然后但人就非常的那个粗暴他说，但人的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家全家尽都丧命。他说，你不要跟着我你要出声，我们看到的，如果有人脾气不好看到，就把你家全部杀定了。你看他多么，你看但支派演变成这样一个强盗民族强盗支派然后他们就抢那个城把那个城的名字改为叫但然后特别我看到那个第30节我特别心里很心酸但30节你看18到30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拜偶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 直到那地遭掠粮的日子啊，直到那个以色列人被掳啊。看摩西的孙子啊，是但支派祭司，他们都这样子啊。你看他们是多么的堕落啊！看这个这句经文，我心中非常的，哎，真没想到人心真的是很非常的顽硬的、顽固的啊，常常背叛神啊，竟然连摩西的孙子啊，都会在他做祭司的时候都会允许这样子发生哦。好，我们看一下第十九节啊，第十九节主要讲了利未人和他的那个妾啊，利未人和他的妾的故事啊。他说十九节他说，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啊，没有王的时候，又是其实是讲的是个人任意旅行啊，又重复啊。In those days, Israel has no king. 就是说，人们心中没有神啊，自己是自己的王啊，任意而为啊。他说，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所以你看，这个利未人他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啊，特别是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他就多讨了一个妾，他不安本分的、啊、多讨了一个妾啊。然后妾怎么样行淫离开了丈夫啊，他妾就还要行淫离开了这个，然后他就下去啊、带着那个仆人，带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他的，去他的岳父家见他。所以见回来之后，他们路过啊一些，他们在路上行走要找一个居住的地方啊，居住的地方，然后的话天已经晚了啊，然后那个仆人说，我们不如就住在就他们十一节啊，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那个仆人就对主人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如就进入这个耶布斯的城里面去住宿好了啊。那个主人就回答说啊，你不可进入，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啊。他就后来到了这个往前走，就到了那个便雅悯的基比亚啊，说这个基比亚是一个同性恋非常猖狂的城市啊。居然那个同性恋的事情在我们在以色列的便雅悯支派当中那个城里面啊这么猖狂啊，你看当时是多么的黑暗啊。其实这个整本圣经呢，士师记从十七到二十一章哦，是最黑暗、最描写、最悲惨的那个篇章哦。是最黑暗也是描写最悲惨的一个圣经的描述啊。所以你看到，然后晚上那个老年人就很非常的好客，他说天已经晚了，你们不如他老人就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啊，去哪里去啊，然后他就回答说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啊，我原是那边的人啊，要过犹大伯利恒，现在我要往耶和华的殿里去，在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啊。其实我也有娘了，也可以喂，但是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并不缺少什么。那个老人就非常的好客，说那不如你们来我家吧，那你们就洗脚吃喝。所以一般呢啊，所以就是如果一个人接待客人去他家的话啊，这个风俗是说这个主人要非常的就保护这客人啊，就保护客人就会保障他们的人身的安全了、啊。当时的习俗是这样子，所以在二十二节，当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啊，那城中那些坏人就听到了有一个利未人和他的妾住进来了啊，他们就围住二十二节了。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啊，对啊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所以看中文翻译可能不太清楚，你要看英文的翻译的话，他说Bring out the man who came to your house so that we can have sex with them. 他讲的是同性恋的交合啊，是与同性恋交合。你看大家看这个故事，在有没有让我们想到在索多玛发生的事情，对吧？创世纪十九章有没有发现在罗德索多玛的事情？ 大家记不记得？记得哦，十九章哦。你看这个同样的这些事情啊，因为索多玛恶劣啊，神就毁烧毁了那座城，竟然在神的选那个拣选的支派啊，竟然在便雅悯支派啊，就有发现这个同性恋这么猖狂的事情啊，他们要把那个利未人你要交出来啊，我们可以给他交合。所以当时那个主人就出来说，你们不要这样子的这个人进了我家就是我家的人啊，我有一个女儿啊，还是个处女啊，还有这个人的妾，你们我把他们交给你们，你们任凭处理啊。所以看这个时候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当时在那个社会啊，在那个时代啊，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啊，女人没有跟男人同等的地位啊，所以他就说啊，他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啊，就说我把女儿交给你啊，你们不要对这个人有什么行不妥事情啊。所以看到现代我们的社会啊，因为现代社会啊，因为耶稣基督教来，因为特别是美国这个国家啊，因为毕竟它是以基督化建国的国家，它强调啊，无论是男人女人信义人其他人，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都为一体的啊，都没有分别啊，都是 equal 的啊。特别看美国的，所以美国的那个女性地位就是还是比较平等的，相对来说。所以看这个国家受基督教的影响啊，做耶稣基督啊，他因为这是基督教亲自拆毁那道墙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啊。可以看到后来的话，后来这个人就把他这个利未人的妾交出来的啊，所以那些人与他的妾交合，终夜凌辱他啊，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出来，哦，那一夜就一直在凌辱他哦。那你看到22节，你看到啊，所以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那个主那他丈夫对主人妇人说，起来，我们上路吧。你看到。他竟然那个他的妾就倒在地上，他说：“哎，你起来吧，我们一起上路。”他没有去扶他。你看这个人是有多么的冷酷无情。他就看这个描述啊，他说：“你不要这样，起来，我们走路吧。”啊，他们说：“哎呀，你们这里把你扶起来。”他没有这样子。你看这个利未人啊，这位是多么的冷酷无情啊！神所拣选，亲自为神拣选的一个啊，侍奉神的人啊，竟然这么的变成这样子啊！你看他当时是多么的黑暗啊！还更可怕的是呢，啊。所以到19节啊，他们就后来那个他的老公就把他驮在骆驼上回去了啊，起身回去了啊。到了家里，29节，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大家听到没有？他把自己的妾其实是妻子的，只是说地位上还没有那个权利啊。其实，在感情上应该是他妻子，竟然把妻子切成12块啊，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啊，他说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怎样办理啊。所以他就把个例子，把他的妻子把他妾的尸身切成12块分给12个支派。那你看这个便雅悯人做事情啊，我们要讨伐他。所以看到这里是看到当时的环境是多么多么的黑暗啊！那弟兄姐妹，所以这个黑暗，你是首先是因为他们从一个小事情没有侍奉，没有顺服神，他们没有赶出迦南的人啊，并且与他们居住，而且与他们通婚，最后导致拜他们的神啊。那当他们远离真神的时候，心中没有王的时候，他们就任意而行，个人就偏行己路啊！你看到。祭司都这样子，利未人都这样子啊！你看多么多啊！以色列支派的人竟有同性恋啊，同性恋的那么猖狂哦、啊！所以要提醒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真的是啊，我们有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宝贵啊！如果说一个没有神的人，他们以后的那个处境啊，如果他们真的是被骗行几路的话，是非常的恐怖的啊！所以下星期的话，我们就看。20到21章啊，不过感觉现在大家都那么坚持读完了下一周我们读路德记啊，是非常美好的啊，所以读完四世纪啊，终于有一个 break 可以读一下路德记啊。 路德记是非常，它主题是那个救赎啊，是非常美好的一篇啊，四章啊，一个非常好。然后我们也可以读一下啊，撒母耳记啊。好，下星期还是由我来帮大家代课啊。我想讲一下那个恶性循环，因为那个 PowerPoint 没有，今天不行对吧？啊，那等一下啊，所以复习一下，一共有五个恶性循环啊。首先是以色列人犯罪对吧？然后他们就呼求神对吧？啊，然后神就给他们心理事实，那么就他们脱离痛苦，然后事实设立之后，果中就太平对吧？那事实之后他们又犯罪啊，一共有五个循环呢，五个 cycle 啊，所以大家等考试的时候可能要有这个考题的啊，因为没有 PowerPoint，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好，今天我们的那个讲课到这里结束，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你的殿中来读完士师记，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他们的处境是多么的悲惨，真的是凭自己的己意任意而行，任意妄为。这样，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远离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位最美好的恩赐的来源。然后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都会受到多么大的影响。神啊，你真的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有你的恩典啊，你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使我们每天好谨守遵循你的话语，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都能够蒙受你的福。我们感谢赞美主，也求主祝福弟兄姐妹们读圣经的日子，求主你用你的话语亲自去祝福他们啊，使他们能够明白你的真道。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